各位听友大家好，刘侃山又和大家见面喽。今天这个故事呢叫遇鬼。那是什么人有如此的胆量和豪情，敢给鬼立规矩，写遇鬼之文呢？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吧。石茂华，石公。这位啊是山东省青州府益都县人。明朝嘉靖年间呢，他才22岁就做了进士，后来又做了扬州的知府，因为抗倭有功嘛，又升任了兵部尚书，最后死于任上。据说这位石公还在秀才的时候，你算一算呢，当时不过十几岁的少年。当时青州城门外有一个非常大的水潭，这个水潭呢，无论这一年是否下雨下雪，它都常年不干。益都县当时捕获了几十个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，青州府简单一审，这铁案如山，就把这几十个人都押到水塘旁边，一刀一个都给处死掉了。可这些江洋大盗啊，活着的时候你危害一方，死了还要变成厉鬼去害人。经常有路过这个大水潭的人被这些恶鬼拖入水潭淹死，本来旁人还以为呢都是失足落水的，不以为意。有这么一天呢，有位老兄啊路过水潭，正好碰上这些恶鬼。这位老兄啊正在被拉拉扯扯不能脱身，正在惊疑害怕的时候，忽然一个厉鬼啊叫了一声，哎呦，石尚书到了，快跑啊。这转眼间几个恶鬼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大家知道啊，以聊斋志异的世界观，未来能当大官的人那都文曲星转世，那些鬼怪呀都怕得很。前边不是讲过类似的故事吗？在这儿呢，石公也有这种类似的加成。不久之后，石公果然经过这里，这位死里逃生的老哥呀赶忙拦住石公，一面道谢一面把刚才的情形说了一遍。石公一听大怒，岂有这样放屁的事儿？于是就用石灰在墙上提了一篇文章，遇事诸鬼。内容呢是这么写的，我姓石的给尔等立个规矩，都给我看明白了。据查尔等生前就作恶多端，结果触动了官府雷霆之怒，你们图谋不轨，于是遭受到了刀斧砍头的刑罚，本应该好好忏悔，放下恶念，这才有希望啊洗清尔等骷髅上肮脏的血污，脱去刑罚带来的耻辱，获得从地狱中超生的机会。不料尔等生前遭到极刑，死后还要聚集为恶，你们做了鬼不会走，跳着还要聚集到一处，披头散发的也要狼狈为伍，满怀戾气捶胸顿足的在那作恶。尔等尸骸埋在黄泥下这么久了，连耳朵里边都是泥巴，还要逞那鬼怪之凶恶，光天化日都敢作恶，把路几乎都断绝掉。尔等不要以为死了就能为所欲为，坟墓之外三尺那就有人管辖，何况这朗朗乾坤岂能任尔等猖狂。我在此教育尔等，从此之后各自销声匿迹，再也不许作恶，返回家乡静静等待轮回，总有一天呢能各自投胎，来世尔等重新开始好好为人，如果再敢为奸作恶，必叫尔等追悔莫及。书罢，石公转身飘然而去。 从此此处啊，再也没有厉鬼作恶，连这个大水潭也慢慢消失不见了。故事到这儿啊，就结束了。传说在历史上这样的事儿啊，还真的发生过。宋朝的时候，潮州鳄鱼为患一方，这个韩愈啊被贬到当地做刺史，他就写了一篇注文，让手下人投了一只羊、一只猪，还有这个注文到水中。之后啊，只见暴风雷电交加，很快这个溪水呀、就干了。从此鳄鱼没有了水，就西迁60里去祸害别的地方。这一段啊，可不是刘侃山瞎说，它是明确的记载在宋史当中的。正史当中记载这个，确实让人呢不得不有那么三分信服。而这篇故事的教育之文，究竟是蒲松龄老先生写的，还是他100年前的石公写的，实在是没法考证。但无论是谁写的，都是令人赞叹的。一面是正气凛然，一面呢是文采奕奕。只是有点可惜，经过我的翻译之后，就丧失了不少神韵。勉强啊算一个信，达和雅、对不起，臣妾呢做不到了。那到底这个教育是谁写的，我是怎么看呢？我觉得吧，蒲公有两大爱好，一个是歪歪个红袖添香的故事，二就是卖弄文采，证明一下自己科举不中啊，绝对是非战之罪。以此来分析的话，此文还应该是蒲公啊假托古人而作吧。不知道您认为我说的对不对呢？好了，今天东北话趣说聊斋故事就到这里。刘侃山在广西南宁，祝大家幸福快乐。